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吴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蔡崇国，化名沈阳，男，34岁，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哲学系88级博士研究生，武汉开达电脑公司董事长，身高1米8左右。身体壮实，头发较短，平时向后梳，偶尔戴眼镜儿，肩较宽，嗓门较大，武汉口音，平时讲普通话。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1989年六四后发布的通缉令中对于蔡崇国的描述。蔡崇国是89学运的参与者，被公认是当时武汉大学的学运领袖之一，他也是六四天安门的亲历者。在乍暖还寒的三月初，我拜访了住在巴黎郊外的蔡崇国。
还挺好的，
对，你有个花园种花，你就特别关心天气，特别在春天的时候就担心倒春寒嘛。因为春天来了，它有一段时间非常暖和，那些植物就生长很快。各种植物像玫瑰啊，它们就有了嫩芽了。这时候有个倒春寒，就到-5-6度，去年达到-7度，它就那些花呀，那些植物的嫩叶子啊，都会冻掉，都会一节一节的冻死。所以倒春寒对那些葡萄的种植，葡萄种植水果的那些农民来讲，那是灾难性的。
花园里七嘴八舌的鸟叫声，一场刚刚过去的倒春寒，宛如30多年前那场规模空前的学生运动。民主的春天似乎近在咫尺，但暴力的镇压就仿佛政治的倒春寒，带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在蔡崇国的记忆里，6月4日是蓝色的，那是一条蓝色的裙子。
天一亮，你就会看到这个天安门广场伸出一种巨大的浓烟，他们烧了些衣服，烧了些帐篷，然后绕了一大圈，从天安门广场背后绕了一大圈，回到同学家里。就在府右街旁边，就电报大楼下边有一个什么中宣部党建办公室，我在那里，那里边的人就在那里大叫，就在那里哭。大概凌晨那早上5-6点钟，你看天安门广场，大概我们看到4-5辆坦克占领了天安门广场，炮口对西。就在这个时候，巨大的声音突然从右边响起来，绞死李鹏，血债要用血来还。我非常惊讶，学生出来了，他们就从这个府右街对面的那条街出来，大堆的学生，那种衣服是破之脏，是吧，涌出来回到长安街，就往西走，回学校，就撤出广场的学生。那我左边的坦克一看到学生又向长安街来了，他们呜一下就冲向学生。街嘛，街口嘛，几个市民冲上去要拦坦克，你就听到哒哒哒哒枪声，然后就是这个催泪瓦斯。那催泪瓦斯真的很刺激，你根本睁不开眼睛，喉咙剧痛，所以我们就在那里低着头剧痛。然后旁边一个女生， 就在那里怪叫，坦克压死人，坦克压死人。我一抬头就看到对面，就府右街对面，那坦克从尸体上慢慢退下来。下边就是那种熟悉的很脏的一些蓝色的、啊、这个绿色的男生的服装、啊、还有一个蓝色的裙子，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履带下的蓝裙子，一个女生。那个时候在纪念碑看那些小女生是吧，那种可爱，我们那时候三十来岁嘛，对漂亮女生特别敏感的。你看到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年轻的，特别的女生，又勇敢又害羞，是吧？经常在街头演讲，拿个盒子在前面捐款。嗯，那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要吃要喝啊，他们捐款，他们演说，特别动人。我说的坦克下面有个蓝裙子，那履带下面的那真的挺。但是当时也不是那么样的悲伤，那是因为你真的是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那你真是觉得这个决策者完全疯狂，完全失去了理智。旁边一个市民就在那里叫13个13个，后来据说是12个，然后一个人在尸体中间找有没有活的，他找到一个受伤的人，这个他把他抬出来，那市民都挺他妈的安静的。这个时候你就是感觉这个整个一个世界就是一个疯狂的世界，所以面对死亡坦克压死人当时还挺平静的。我老记得其实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死了，那我的孩子怎么办，还有就我爸妈多难过。
5月19日，蔡中国坐着绿皮火车从武汉来到了北京。他此刻的到来和这场盛况空前的学生运动无疑是有关联的，但也和他自己的工作有关系。作为在当时国内已经名声鹊起的年轻学者，他被邀请到北京为他即将出版的第一本书《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撰写前言。
我是5月19号，特别神奇，我在火车上播的就是吴尔凯西啊、王丹啊在人民大会堂和李鹏的对话。5月中下旬在中国的49年以来第一次，中国的媒体的相当程度的自由、中国的各个媒体他都报道天安门广场的游行事件了，包括中央电视台。学生代表和李鹏在人民大会堂的对话，中央电视台直播的，我们在火车上就听着。火车快到北京的时候，车外我就看到军车一辆一辆的过。我们这代人都是军爱民，民拥军的宣传是吧？然后就是人民子弟爱人民。我哥哥又是军人，我那么多年都是军属，我经常去军队里面，我很多军队里边的朋友。我就很奇怪，我那个时候特别250，我就没想到这个政府会真的动用军队。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呢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大学没有商业化，考试非常严格，所以大学生在那个时候又少，特 特别受尊重。你年轻小伙子上街，你带一个武汉大学，特别是北大呀、武大这些名校的校徽啊，那女孩子就看着你，就盯着你的。他们是中国的现代化的代表，中国未来的希望。他受尊敬的程度就相当于中国古代对士人文人的尊敬程度。所以民众啊，把很多的东西，包括社会的不公啊，包括改革的希望啊，都投注在大学生身上。你要不说在天安门广场，市民吵架，有冲突，你把学生阵营拿出来，那市民马上安静了。OK，OK， 我们就听大学生的，看他怎么说。所以我们当时真的是非常受人尊敬。你就不会想到学生政府会动用军队。然后到了北京，我先头一晚上住在朋友家里，他是军队子弟，他大学教授，他是军队子弟。那天晚上我很多年我想到，说实话就特别的悲伤，因为他是教授，所以他很多学生还在天安门广场上有绝食。当然绝食那一天就是政府一宣布戒严，然后学生就宣布绝食停止。但是呢，有些学生还是在继续绝食。他不只是不吃饭，而且他们不回家，不洗澡的。所以我特别的悲伤的一个就是他和一个女生的一段对话。那个女生说，老师我不行了，我这一个星期我都没回家没洗了，我现在例假来了，女孩子例假来了，我真的受不了。我那个朋友说，你他妈的回家呀，这个时候有危险是吧，你回家洗呀。那个女生说，我就不回去，我死就死在广场上。这一个多月来我们在这里提出我们的诉求，我们诉求这么温和，政府不断一点反应没有，而且给我们断电断水，现在也要来派军队来杀我们，我就不回去。电话就是个女生，劣迹啊，期间一个星期没洗，她还不愿意吃出来。同时因为她是军人家庭，各个电话不断，东边的军队到了哪里了，西边的军队到了哪里了，什么公主坟，那我在北京又不熟悉，消息不断的过来，军队来了，我们就很担心嘛。那当然了，那是一个你看学生这么坚定，然后军队四面八方过来，就是这一家的电话不断。然后楼下的老太太老爷子喊声一片，大家都下来，都下来去保护学生，去救学生，军队要来了。哎呀，你看来居民区啊，那些居民就抱着被子啊都冲出去要去保护学生。这是我第一天到北京，就是这个。
五月底的天安门广场，除了北京本地高校的学生外，大量外地高校的学生也加入了进来，这让学生运动的内部更加的分裂。五月下旬，学生所组织的抗议活动，由于没有明确的领导人或一致的活动，情况变得越来越混乱。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的强硬派在五月中旬开始占据主导权，军事镇压成了唯一的解决方案。五月二十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实施戒严，20多万军人被从全国各地调到了北京。
到五月底，特别是六月一号以后，对吧？六月一号当然是什么儿童节，一些年轻的孩子去天安门广场去支持学生，比较轻松。一号以后就大变，特别是二号晚上，一个呢就是在长安街上发生一起车祸，那场车祸后来大家发现是武警的车，他一下子开到了这个人行道上，他压死了两个人。然后他其实有很多传说，很多谣言，然后就说军队开始进来，人民大会堂这个下边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室，上面埋伏了什么几千名这个军人，然后这个军队开始往 城里渗透了。你待了久了以后，还真是这样，东西两边就不断截住渗透进来的士兵，白衬衣但绿军装了，然后讲的什么山东话、河南话、河北话，是吧？一逮住那些市民，其实市民比学生更愤怒。特别戒严以后，那些市民骂的，我老记得有一个，这个好像是老的转业军人，穿着一个绿裤子，他说：“妈的，当年日本人占北京都没有开一枪的。”现在你把坦克都开到北京了，连日本人都不如。北京人非常愤怒的。二号就开始警觉，他们就到处看，一看就抓一个，一看就抓一个。军人太明显了，你不注意，如果街上的人多，你找不到。但是6月2号一到深夜，他人不多呀，然后市民又非常警觉，听说了就一下逮一个，一下逮一个，一下逮一个。我就看到他们这个逮的，抓到一个穿便衣的军人，白衬衣，稍稍泛黄的，然后绿裤子，然后短衬头，哎呀，那其实一个乡下年轻人，学生保护他，有些市民是就骂他们。我就上去，我把学生一声一亮，我就说这个不能打人的，学生市民和警察士兵之间的关系很重要，不能够有武力的。然后6月2号晚上呢，因为这样就拦截了一辆车，一个大巴正在中南海门口，然后这个大巴我就进去了嘛，就很多麻袋，麻袋里面有冲锋枪，有机关枪，然后有一个一个的那个塑料的圈，我先不知道是干嘛的，然后我们几个人就在那看，拿出来里面是钢丝，外面一套塑料把那个钢丝背着，然后大家一看就明白了，那个是要镇压的时候把你的头一框然后拖，他不能够钢丝拉一下就把人给勒死了，他外面有一个塑料圈，但是他还是很恐怖的。所以当时那种惊恐，就是一方面被这个钢丝圈激怒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新华门前一辆装满枪支的车，所以我跟朋友讲，第二天非开枪不可，你一下就感觉到风暴来临。我们当时真是感到一种很大的一个责任，或者我们就找学生啊，一下子找了十来个学生，我们就把那个车啊守住，不让其他的人进这个车，更不让他们拿车里的东西，拿出个枪来往新华门前去冲，那不就见鬼了。
蔡崇国感受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感觉到这场运动似乎在接近尾声，但究竟会在哪个时间点以何种方式收场他也不清楚。他开始挂念起在武汉的家人，尤其是他那才1岁半的儿子。
然后我是大概1号还是2号，就很多事情很偶然，是吧？就是我们家人其实像全国所有的人一样的，都特别担心他们在北京亲人的安全，戒严以后，所以我们的家人就特别的担心我，就要我回去。那个时候我的孩子呢才1岁半，我记得我妹妹他们就想办法，他知道我爱孩子，孩子也爱我，他们就说你快回来，儿子想你了，昨天你侄儿说爸爸回来了，然后你的孩子拼命往门口跑，一看没有爸爸，他好失望，就这个把我打动了。我说回去算了。还有一个就是这场运动在5月底的时候，我们当然这个堵军车都成功了，是吧？然后在那里拖，然后气氛就比较低迷。 大家都说要等到6月28号啊，人大开会呀、啊，是吧？要罢免李鹏啊，取消戒严呐、啊，是吧？那么拖到6月28号，我也想回去了，我就去买机，我就买飞机票。我其实想6月3号就坐飞机回去的。我说我是博士生，同时我们84年我们就下海，我们最早的下海的知识分子和一批朋友办了个公司，搞自动控制的电脑的，搞得很不错，这也是我要回去的一个原因。所以比较还是比较有钱，所以坐飞机那是坐飞机人很少的，但是那个在西单买机票的时候，民航在西单办公室买机票的时候呢，给我的3号的机票，我一看上面的飞机就是叶尔多少，苏联的飞机，这个我坐过，很难受，耳朵又痛，然后声音又响。我说要不你给我一个波音飞机啊？然后那个服务员说 OK 给你吧，就是6月4号的。那么6月3号呢，我一个同学住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府右街，因为飞机又比较早，6月4号早上必须先到这个西单民航办事处跟前，然后在那里坐巴士去机场。我呢6月3号呢就离开了北大，去我的朋友家，为了6月4号走。6月3号大概是9点多钟，晚上9点多钟吧，我跟我的朋友告别，有一种生死别离的感觉。第一次我骑着自行车，我记得大概在百事桥附近第一次看到一个学生骑着自行车大哭。你知道5月13号开始绝食，绝食3天后很多学生就是晕倒啊什么，就是北京天天响彻北京城的是救护车的声音，很多人就心碎，很多人每天都哭，绝食以后每天都哭。政府一宣布戒严，这就绝了，是吧？5月19号以后没有人再哭了。5月19号20号以后你见不到任何人哭了。当然一方面就绝食停止了，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真的非常多的人那种决心就跟你干到底了。从来没有过那么多学生绝食，然后呢从来没有过的是百万多人游行，你政府丝毫不让步，所以你不会有人再哭了。你这天你又看到有人哭，我一下懂了，那是死人，他不看到死人他不会哭的。快到墓穴地的时候，就有一个学生在那里演说，身上就是血的衬衣，是吧？听他的市民那一片哭声，远远看到墓穴地，那像我看到的这个二战的电影一样，是吧？那坦克啊，装甲车啊，往前走，大火。那个时候这个市民把什么能够点烧着，他就用什么点火的，大家拦坦克。长安街上有很多公交车，还有什么三轮车啊、自行车，大家都烧向拦坦克，在火光中，这个装甲车、坦克，偶尔的有吉普车啊、小轿车啊，然后士兵往前走，提着冲锋枪往前走。你说这个场景是吧？是北京天安门，简直是二战时间的场景。所以我继续冲，啪一大排子弹就打过来，打过来，那种子弹的呼啸声都能够听到，射在旁边的这个电线杆子上啊，嘣，火花四溅。然后呢，赶快卧倒，那卧倒啊，怕嘛，大家简直就恨不得钻到地面上去。然后一个人就跟我讲，那时候特别有意思，那时候的人就是什么，我们就不认识。遇到人就我要跟你讲我见到了什么一切，你跟我讲见到了一切。所以我一到墓穴地，那个人就跟我讲，你来晚了，刚才用了 运了几辆卡车的尸体。我很恐惧，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该做些什么。我想到去天安门广场通知学生，镇压开始了。这个镇压既不是高压水龙头，也不是橡皮子弹，是真枪。我要去天安门广场告诉学生这个，然后劝他们离开，对吧？你不要去指望什么政府让步我们才让步，对吧？那他是你现在疯了。你看到这个时候，我是觉得就是邓亚萍啊和戒严指挥部这些人就是疯狂了。不管怎么样，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劝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撤。我知道大多数人都不会听我的，又不认识我，但是有武大的学生会听我。我把上百名几十名武大的学生撤走了，他们一走其他人也会走。我当时这样想，而且当时是觉得这个特别迫切的，就是他们肯定哒哒哒哒哒见人就打的，你不知道士兵的状态是什么吗？那真是生死的选择，是吧？我要去天安门广场，我就必须赶在军人的前边。他们跟我讲，军队刚刚过去，我必须就走长安街。在长安街和军人一起走，我至少有一半的机会会被打死。我要是不去，那时候什么东西想得很严重。几万学生，其实那个时候天安门广场没有几万学生了，是吧？但是我以为有几万学生因为这个死了，我他妈一辈子怎么活啊？我就上了长安街和军人一起。对，我一看我穿那个蓝裤子，我那个时候蓝裤子穿了白衬衣，我说是怎么给自己壮胆呢？我就说他们以为我是便衣警察，他们肯定会以为我是便衣警察。我他妈不断讲这个话替自己壮胆，是吧？所以整个长安街就我一个市民在那里跟着军队跑。就是他们准备的非常好，是吧？知道市民会用石头砸他们。那时候长安街两边，我不知道市民哪里搞来那么多的石头，还有他妈的这个啤酒瓶、玻璃瓶就砸向那些车，是吧？但他们都准备好了，所以每一辆车上都有油布，咚咚咚咚咚的那种响声，对吧？那种非常巨大的声音，然后两边都喊法西斯，法西斯声音。卡车它是油布嘛，然后士兵就坐在后边嘛，他们看着我，我看着他们，然后有时候是两边的这个法西斯的声音很强烈。他们就拉着冲锋枪，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朝那个方向开。我是先骑着自行车，到最后才推车嘛，所以我不断越过他们。他们经常要停，就是因为有公交车烧了，卡车啊撞不动，那路障是吧？他们要等后边的装甲车，所以他们在那等，然后呢，装甲车过来，这个咚咚咚就撞路障，把公交车撞开。每撞开一次，那些士兵哦就在那欢呼，是吧？每一个十字路口都市民在那里抵抗。我有几次两次太恐惧了，所以我就到了人行道，想在人行道旁，但是在人行道跑了几百米，我就又回到了士兵旁边。我发现那里才安全，因为人行道上的花坛后面藏着人，他们就喊口号扔石头，然后士兵就朝那里开枪。所以我就看到每一个十字路口的市民呢，他们就被拖着，被打伤啊或者打死的人用板车啊，有自行车啊。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自行车后面坐了一个妈耳朵这里还在流血的一个人，我不知道他能够坐得稳了运走。刚过牧区地，我见到第一个尸体。所以 拼命往天安门广场跑。那龚自联的人，我就说他们前面开枪了，你们必须要撤，不撤是白死。那那个龚自联的人就把我带到了天安门广场广播站指挥部。后来在巴黎跟柴林谈到，他就说，哇，那是你呀，我还记得，他说他还记得。我大声吼叫，猛叫，我说前面是开枪了，已经死了很多人了，你们一定要撤，你们不撤你们也要负责任。那过来说，好，我们理解，我们理解，这个但不容易。我老记得说他的撤出不容易，然后呢那个广播站就响起了声音，就说这个我们有前面的消息，在我之前已经有人说了就说大家一定不要动，一定不要抵抗，广播在说这个。然后旁边冒出来一个人，秃着头，那时候秃头，北京广场上秃头的人很多，北大的学生呢检验以后搞一个秃头的运动，挺有意思。然后女生就说，我们就爱秃头。那个秃头拿一把木器，拿一把棍子还是敲，是吧，就说谁要我们撤退，我把他打死他。我那个时候想法，我他妈的没被士兵打死，没被你们的这里是吧疯狂起来干掉。尤其重要的是这时候来了也好几个军人军装，就是有担心学生安全的军人过来劝学生的，我就走了。当然我回头抬头一看，坦克啊装甲车啊越来越近，开了个大灯，这个士兵的头盔在路灯下的发亮，它特别恐怖。然后我就说还是有点有些害怕。然后呢特别是士兵们过来还有军官劝学生，那他比我重要的多了，就谈判了。我就走了，走了纪念碑跟前，我几乎给他们下跪呀。我就哭着跟他们讲，就是天安门纪念碑上来坐的那些人，我说前面是开枪，真开枪，不是橡皮子弹，我军人马上要来了，你们千万不要抵抗，千万不要抵抗，一个人抵抗，大家全死，现在好了，那个时候说的这些东西，他妈的，那些一听我说，坐在纪念碑台阶上的那些男孩女孩，那么天真，那么漂亮。对，很多天经常想他们的那种面容，
在混乱的天安门广场，蔡中国没有找到心念的武大学生。他离开了广场的中心地带，然后开始在广场的外围徘徊。他被拿着大棒的警察追打过，他也远远看到了广场上燃起的大火，还有那滚滚的浓烟。他来到了住在府右街的朋友家，再之后，天开始擦亮。他在北京电报大楼下，目睹了一开头听到的那一幕。我找到了蔡中国提到的那篇文章，坦克履带下的蓝裙子，是他在2009年写的。那辆坦克归队了，望着长安街对面的那堆尸体，尤其是 蓝色的裙子，没有愤怒，没有恨，只有至今回想也感到可怕的一种奇怪的平静。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生命可贵真是屁话。它是深秋的一片败叶，一文不值，一碰就落，一落一地，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有时想，当初也死去多么好，轻轻松松玩死的，现在多糟糕，就怕死。打性觉醒开始就爱上了穿连衣裙，尤其是穿天蓝和白色连衣裙的女孩。特别是89年5月的北京街头，偶尔会看到年轻女孩的即兴演说。哦，年轻的朋友们多遗憾，今天车展厅选美中的性感辣妹算什么？你们没见过真正自由的在北京街头演说的年轻女孩有多美。特别是我在前门附近看到的那一位，天使一般的圣洁文静，羞涩却坚定。我就想知道6月4日那天她穿的可是蓝色的连衣裙。坦克履带下的蓝裙子在眼前晃动，在脑子里飘荡，已经20年了。爱漂亮的小丫头，你是谁？在天堂里，我也一定要找到你，告诉你我的思念，我的爱。蔡崇国的故事还没讲完，他在6月4日坐飞机回到了武汉，见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儿子和家人。但天安门的暴力清场意味着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都是要被镇压的，作为武汉学运领袖之一的蔡崇国自然也是抓捕名单上的人物。回到武汉的他经历了些什么？他又是如何逃走的？欢迎订阅岳阳电话，下一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讲述蔡崇国的故事，追坦克的人下集，哨塔前的偷渡。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以上就是本期岳阳电话的全部内容。岳阳电话第一季抗争者现已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上线，每周更新。如果你也想成为岳阳电话的讲述者，或者你希望下一通岳阳电话打给谁，欢迎通过节目简介里的邮箱联系我们。同时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官方 Facebook、 Twitter 以及 YouTube 上和我们互动。岳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